E hai con me.好，我们要来看这四个问题。第一个，不明白天国的道理。那我问大家，大家明白天国的道理吗？明白吗？明白哈？哎，你们已经能够进到这个程度，应该都明白吧？那不明白的话，被拒绝在外面了，对不对？所以应该是明白的哈。啊，只是呢，不敢保证说百分之百明白，对不对？所以大家都很谦卑，都不敢讲话哈。好，不敢保证，但是至少明白哈。好，第二个呢，我们会讲到什么叫做根，什么叫做没有根哈。第三个我们会讲到什么是荆棘，就讲到呢世上私利和钱财的迷惑。你知道哈，私利跟钱财这两个是难兄难弟，常常在一起，你知道吗？钱少也会忧虑，钱多也会忧虑哈。所以呢，这两个常常会在一起的，你知道吗？哈。好，我们讲到这个登山宝训的时候，特别会讲到这两个难兄难弟哈。还有呢，第四个是什么？听见道而去遵行的。那他为什么要讲十、一百倍、六十倍、三十倍呢？啊，我们就让我们看见怎么样，只要会结果子的哈，其实都是好土，只是他生命在成长，有时候结三十倍，有时候结六十倍，有时候结一百倍，对不对？啊，他是一个成长的生命。好，所以你会发现怎么一件事呢？结果子人他会越结越多哈，而且他会怎么样？爱结果子哈，他是有生命的。好，但是呢，我们想一想哈，这四个里面哪一些有生命，哪一些没有生命？第一个根本没生命嘛，对不对？他就在落在路旁就被魔鬼叼走了嘛。第二个有没有生命？也没有生命，因为我们知道他最后是什么？枯干的嘛。枯干的有没有生命？没生命。第三个有没有生命？有，但是这个生命好不好？不是哈。有一次耶稣不是呢洁净圣殿以后呢，走到外面看到一棵无花果树，有没有？结果呢找了半天怎么样？有没有找到果子？没有找到果子，他就怎么样？哦，咒诅了，对不对？那当然还有另外一个例子，就怎么样？门徒说：“不要不要不要，等我怎么样？再把它浇灌一下，看看它以后长不长啊？”好，那我问大家哈，你知道那个是有什么属灵意思？属灵意思就是说怎么样？无花果树预表以色列人哈，我们看见怎么样？叶子很茂盛，结果呢没有长出果子。意思就是说，耶稣要告诉这些以色列人，你们宗教活动啊很热络，哎呀怎么样，宗教仪式繁节多得不得了，但是有没有结出果子来？没有结出果子来。所以为什么前面要洁净圣殿？意思就是说，其实耶稣知道他们的问题在哪里，因为我们以后会讲，在圣殿里面出了问题，那种敬拜不是真的敬拜。你看有多少人怎么样到了圣殿以后哈，结果怎么样？到了圣殿以后结果怎么样？以前到圣殿的时候是背着羊羔走了好远的路来到圣殿，就把它怎么样献给神。你知道哈，祭司破坏了这个献祭的问题，他们把外邦人院的地方占据了，然后呢专门来养一些羊，献祭的羊，然后呢以后呢所有的百姓呢到耶路撒冷献祭不用背自己的，而在那边买就可以。我问你啊，这个是破坏几个大原则，我们讲几句哈。你记不记得当大卫王他犯了淫乱的罪的时候，派了哪一个先知去？拿单去哈。拿单去有没有说，你这个坏蛋的王，上帝要责备你，今天就要怎么样处罚你，有没有这样讲？没有，他讲一个故事哈。所以为什么耶稣常常用比喻哈，你知道吗？用比喻做讲道的开始，为什么？这个有好处的。好，拿单就讲怎么样，讲一个故事。他说怎么样，有一个贫穷人家，然后呢家里有一个女儿，对不对？然后养了一只小母羊羔跟女儿一起长大。好，然后呢隔壁也不远有一个大富人家，家里有很多的这个牛羊，对不对？结果呢来了一个客人以后，他不杀自己的羊，去杀什么？隔壁这一个哈。人家贫穷人家想，哇，大卫听到这里怎么样？一发怒气的时候，拿单趁机会说，这个人就是你啊，对不对？还记得那个故事吧？ 啊，他这个人该死，而且要还他四倍。拿单说上帝没有那么严格了，活罪赦免了，但是死罪不可逃，对不对？结果他死了四个儿子，赔人家一条命，自己定的嘛，对不对？自己讲的还四倍嘛，这个有犹太人的背景嘛，哈。好，那你知道哈，其实哈，我在讲这个意思就是在讲，你知道哈，以前献祭是自己养，养的小羊羔，然后怎么样，扛到肩上带到圣殿去献给神。我问你哈，当那个羊羔被杀的时候，心会不会痛？会不会痛？会痛的。所以呢，其实奉献要奉献到心痛才叫奉献，你知道吗？有时候我们在教会奉献是给小费，给上帝小费，对不对？啊，你知道哈，要奉献到会痛才是真的，那个是奉献的定义。结果祭司们破坏这个原则，他说啊，你们拿来的都不及格啊，因为他要检查嘛哈。哎呀，这个有问题，这个有问题，都不来，你们来买我的，哇，那个价钱随便他定的，你知道吗哈？所以呢，他就开始做起生意来了。那用哪一块呢？圣殿里面哈，大概最不重要的就是什么？他们认为就是外邦人嘛。好，外邦人意思就是说，其实在以前哈，各地来锡安敬拜神的人都是在外邦人院，在那边敬畏敬拜神，对不对？结果他就占用了这个。所以耶稣洁净以后，他讲一句话，他怎么样？我父的殿必称为万国什么祷告的殿，你还记得吧？万国是什么？因为外邦人院是从各地来的人嘛，万国来的人，结果他们把它占用了，这是迫害第一个。第二个呢，怎么样？他们迫害奉献的定义，本来他们奉献的人是要自己养，而且养得很有感情，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而被杀的时候心里会很痛的啊。那种奉献的定义就是真的是牺牲，愿意把这个最好的献给神，而他破坏了，他只带钱来买一个跟自己没有感情的羊，怎么样？献给上帝，你知道我意思吧？这个有什么意思没有？没什么意思嘛，对不对？所以呢，耶稣先洁净圣殿以后，看到无花果树没有长果子，问题就在哪里？就是你这个信仰的问题，信仰的根出了问题，信仰的那个核心出了问题。所以呢，他们有茂盛的叶子，有茂盛的叶子，有很繁杂的宗教仪式，很多的活动，但是没有果子。有时候我们自己也在反省了，我们教会有时候也是很多活动，对不对？而且有的教会是用活动来主导的，用 program oriented program 做节目做中心的啊，一个节目接一个节目接一个。但是你如果一年两年，你回头一看，弟兄姊妹生命有没有改变？好，这是一个问题嘛啊。所以我们看到无花果树的定义，无花果树那件事情也是告诉我们，提醒我们哈。所以我们看到很多是有生命，但不是好的生命，不是神所喜悦的生命，所以神常常会剪枝，把那个约翰福音十五章讲的把它剪枝。好，第四个就是听明白的，听而且明白的，更重要的是愿意去遵行的，听而遵行。特别是在马太福音，我们等一下会讲到四福音是针对四种对象写的，主要的哈。那这个对象呢很重要，马太福音我们知道是针对犹太人的。为什么？我们怎么知道？我们看到哈，马太福音一开始家谱是从谁开始？亚伯拉罕开始啊，而且他写是大卫的子孙，他是单数的哈，就是指那个人耶稣基督哈的家谱。好，从亚伯拉罕开始，我大致讲一下，因为我以后还会讲哈。然后呢，你有没有发现哈，他们是跟旧约有对应的。耶稣在马太福音讲了五篇的道，而且每一次结束的时候，他都会有一个结束，说耶稣讲完了这话以后，那个就一段。耶稣用五篇的讲道，在马太福音他设计五篇是怎么样？刚好对应摩西五经。然后呢，旧约有一个约瑟，新约有一个约瑟。旧约的约瑟会做梦，新约的约瑟也会做梦，对不对？然后呢，旧约有一个摩西，新约有一个新摩西。那这个摩西怎么样？在旷野给他们马拉吃，这个新摩西呢，给他们怎么样？五千两吃饱，四千人吃饱。好，那个我们看到旧约有一个法老，新约有一个什么希律王。然后呢，我们看到哈，你会发现怎么样？都在对应。旧约有这个十条诫命，新约有登山宝训，而且登山宝训重新解释十条诫命，你会发现。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对应就在怎么样？原来马太福音是设计写给犹太人的， 证明什么？证明就是耶稣就是你们所等候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整个马太福音极力的证明耶稣是你们等候的弥赛亚。所以我们看到哈，这个是有对应的。我们就看到怎么样，在马太福音特别特别讲一句话，就是讲到遵行。因为呢，犹太人是嘴巴亲近神，而心却远离神的，对不对？他们教导别人，自己一根指头都不动的。所以呢，他们是听，他们是懂，但是他们不愿意遵行。你看看哈，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第二章的时候，东方的博士几个？哦，对，我就设下陷阱，有的人就会掉下去，对不对？好啊，几个博士来到那个找耶稣，对不对？找到的时候，耶稣在哪里？对，在家里，是在马槽里。所以你们发现哦，圣诞卡都给我们骗了，对不对？骗了我们，对不对？圣诞卡写画几个博士啊？然后呢，看到耶稣在哪里？因为那些印那个圣诞卡的都不是信耶稣的，你知道吗？都把他们误导了哈。你有没有看到那些博士来到耶路撒冷问说，犹太人王当生在哪里？结果希律王不懂圣经，马上叫文士跟世界文士跟这个法医那个祭司来一问，民间的文士哈，一问怎么样？哦，弥迦书五章二节，出生在哪里？伯利恒，对不对？哇，这些博士好热心哦，又去伯利恒了。那一些知道的人一去都不去，一个也不愿意去。所以今天很多人知道，但不愿意遵行，你知道吗？没有热忱，只是宗教的活动。所以我们也常常在反省我们自己啊，我们来参加教会是不是只参加活动？还是呢，我们在参加教会，我们却有一个爱慕神的心、渴慕的心？还是呢，一个活动参加一个活动，一个礼拜参加一个礼拜，隔一继续的不停的只是参加，而我们的生命却一点都没有改变？你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的时候，当耶稣跟一个撒玛利亚妇人在讲从井水讲到活水的时候，突然之间改变话题说去叫你的丈夫来，对不对？很多人不搞不清楚为什么耶稣讲了好好的，怎么突然之间叫他的丈夫来？这妇女说怎么回答？他说怎么样？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不错，你现在有的，你已经有五个，现在有的还不是你的。哇，这个人用丈夫用得很凶哈，你看。好，第六个是同居的，对不对？好，我问你哈，这个妇人要不要人家讲他隐私啊？不愿意讲他隐私，对不对？马上转变话题说，你们犹太人敬拜是在耶路撒冷，我们撒玛利亚人敬拜是在什么？这山上，基利心山嘛。因为怎么样？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混血的犹太人，对不对？在北国灭亡的时候，亚述灭亡北国的时候，他们把他掳去的，把以色列掳去以后，把外邦人迁进来，有没有？所以呢，就在那边混血了哈。所以你有没有发现，北国耶稣到了加利利的那一带都要怎么样赶鬼，对不对？你到耶路撒冷，你有没有看过耶稣赶鬼？没有。你有没有发现很奇怪哈？那为什么会有鬼？因为他们把外邦人迁徙进来的时候，他们也把外邦的那种邪灵的崇拜带进来了，所以呢，加利利很多的那一带都很多的鬼，北国都很多的鬼。耶稣去那边要做很多赶鬼的工作，因为呢，因为以前外邦的混血。好，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就怎么样？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转移话题，讲到敬拜，耶稣最后又把他拉回来哈，说怎么样？那真正拜父的要什么？用心灵和诚实。原文是什么？用圣灵或是用灵。跟真理来敬拜神，你知道吗？好，我问大家哈，你知道哈，这一个妇人每一个礼拜都去礼拜，但是回家还是同居，对不对？还是同居啊。他说我们每一个礼拜我们敬拜是在这山上，而怎么样？耶稣说，如果不是用心灵在圣灵跟真理里面敬拜，生命有没有改变？还是没有嘛，对不对？还是怎么样？还是同居嘛。你知道我们到海外宣教的时候，我发现年轻人最大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同居的问题。我无论到哪一个国家哈，年轻人一出外了，没有爸爸妈妈亲人的监督，在外面都随便来。那我就问他，有一天我跟叫他来说，哎，年轻人，你们怎么为什么都会同居啊？他说，牧师啊，我们一个人吃饭好孤单哦，一群人吃饭好热闹。我们一个人租房住好贵，我们一群人租好，我们大家分担好便宜啊哈。我跟你讲，都是借口。有一次我去的时候， 那我们有一个小组聚会，在家庭的小组聚会，有一对年轻人就来。然后呢，有人就跟我讲，他说牧师，这些年轻人同居的问题很严重。那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两个为什么要同居呢？我那一天就辅导他们，那是在俄罗斯，在俄罗斯。然后呢，我就跟他们讲，你们要分开。你知道这一对年轻人非常听话，那一天晚上他们就分开了，就不住在一起，就分开了。一年以后我为他们证婚，你知道哈，看着他们一年长大。而且呢，这个弟兄后来去读神学院，姊妹跟他本来是读医学院的，后来神呼召了这个弟兄啊去读神学院，后来这个姊妹在医院里面做医生，工作赚钱支持她的丈夫做传道的工作，是不是很美？是很美哈。我就跟他们这一对愿意听话，一讲那天晚上一讲他们就分开了。所以弟兄姊妹，我觉得我们的信仰跟我们的生活如果不连结在一起，不成为一体的话，真的我们跟当初的以色列人有什么不一样啊？跟以前的这些啊撒玛利亚人有什么不一样？你有没有看到到第八章的时候，有没有第八章约翰第八章的时候，耶稣碰到一群人，把一个正在行淫的妇人怎么样给抓来了，把男的故意给他放掉了哈，然后就问耶稣说，这个人是在行淫的时候被抓的，耶稣你说要怎么办？耶稣在地上画画画画画。我跟你讲，你们不知道画什么对不对？你要知道答案的话，去法国罗浮宫里面，罗浮宫里面有这一幅图画，罗浮宫里面有很多圣经的画，你知道吗？圣经故事的画，有一幅画就是耶稣在地上画字的，可惜那个他画的字，他图有画出来，但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什么，他就画出来了，就是有很多圣经的画，就是讲圣经故事，圣经里面记载的，他全部把它做成画。好，耶稣在画什么不知道，那个也不是很重要，结果就在画的时候他们又逼他了，耶稣你说当怎么办？耶稣怎么讲？你们当中怎么样，谁没有怎么样没有罪的，可以先拿石头打他。结果怎么样？从什么老的到小的一个个走了。我问老的为什么先走，他我们在当中老的承认吗？老的罪比较多一点是不是？还是老的对罪比较敏锐一点啊？好，我问你哈，那一天只有谁得救？只有谁得救？就一个人而已，那个人行淫的妇人得救而已。他说有没有人定你的罪？没有了，我也不定你的罪，从此以后不要再犯了。你还记得耶稣讲那个话吗？那一天只有一个人。你知道后来不是发生一件事吗？耶稣在坐席的时候，有一个有罪的女人，有没有带了香膏打破膏抹耶稣的？耶稣讲一句话，赦免多爱也多，你还记得那句话吗？哈，所以我们看到哈，我们如果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跟信仰不结合在一起，我们就会跟过去重复过去的以色列人。如果我们是这样的话，神会又兴起新的选民来，你知道我意思吧？如果我们还是跟他们重复过去的错误的话，神会兴起新的来。但我不敢讲这个变成异端了。好，但是呢，我想这个就是神的心意，要我们生命里面一定要跟我们的生活结合在，我们的信仰跟生活要结合在一起。所以呢，我们讲到第三个私利跟钱财的时候，我们会讲这些事情，好不好？我们今天有太多人只是听到而不行道，在马太福音多少次强调遵行遵行，你比如登山宝训七章二十一节怎么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怎么样？他没有讲不能进天国，他说不能都进天国，对不对？唯独遵行天父旨意的，有没有讲到那个遵行？有没有？好，我们都会大使命都会背的，对不对？耶稣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什么门徒，奉父子圣灵给他们施洗，凡怎么样？凡我所吩咐都教训他们什么？遵行遵守，对不对？然后我就与你们同在直到怎么样世界的末了。有没有一直，其实你去看马太福音一直强调遵行，因为怎么样？因为犹太人是一个口亲近神而心却远离神，教导别人自己一根指头都不会动的，所以就变成假冒为善。我们到登山宝训的时候会讲假冒为善是什么，假冒为善就是演戏的戏子，它原文希腊文是这样子的。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神国既然这么重要，神国这么重要，好，我们看一下施洗约翰讲到说什么？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施洗约翰出来讲第一句话，耶稣出来讲第一句话是什么？ 他说怎么样？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应当要悔改。后来加一句什么？信福音。马可福音讲耶稣基督是福音的起头，所以他讲到耶稣讲宣布的时候，他特别讲到信福音，因为福音是什么？耶稣要传开了。好，我问大家哈，刚才施洗约讲天国，耶稣讲神国，到底天国跟神国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一样的。那为什么？为什么用天国？为什么又用神国呢？我跟你讲哦，时代主义派dispensationalism 哈，时代主义派他就把它区别的，其实是一样的。那为什么马太只有马太用天国？因为马太是写给谁的？犹太人的，他们必会提到神这个名字，免得犯了十诫的第三条，对不对？不可妄称什么耶和华的名，对不对？所以呢，他们用天国代替神国。其实天国跟神国是一样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个经文好吗？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第19章23节跟24节。19章23跟24。好，我们一起来念好吗？一起来。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好，我那边在马太福音这个地方就很特别哈，天国跟神国同时出现了，有没有？财主进天国，后面是财主进神国，一样吗？一样的，好不好？一样的。所以我们看到呢，只是因为马太福音是写给犹太人，是避讳，所以我们看到哈，它是有一些区别，其实讲的是一样的东西。但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为什么施洗约跟耶稣都提到神的国，提到天国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其实是蛮重要的。进入天国或是神国的途径哈，我们常常在分类是这样分的，马太、马可、路加三本呢，我们统称叫做辅类福音，因为他们很相似。我们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会讲这个哈，辅类福音，辅类就是它很像嘛哈，或者叫对观福音。好，这三本福音书都是讲到借着悔改进入神的国。好，这个马太福音第四章十七节，耶稣传起道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好，但是约翰福音不一样，马太是写给犹太人的，马可是写给罗马人的，所以呢针对罗马人，罗马人是一个非常有效力的一个民族，你还记得说条条道路通罗马啊？罗马人是非常有，所以呢马可福音只有几章？16章，不像马太28章。那我们知道16章简洁有力，你会看到很多字出现，重复出现，马上立刻都是重复出现的，因为对罗马人就是不能啰嗦啊。但是呢有关于犹太人的习俗呢，好像马可福音第七章他就会重复，他就会解释。譬如说啊，犹太人有习惯洗那个杯盘的外面哈，还有讲到个额版的时候，他们这些犹太人的背景他不知道，他会多加解释。但是马太福音就不会解释这些哈。好，那路加福音是写给希腊人的，那主题都不一样，主题都不一样哈。那希腊人是一个真寻求完美的人，他在寻求完美的人，所以呢他们就路加就写说什么呢？耶稣是一个全然完全的人，完全的人。所以我们看到路加呢是在新约里面唯一的一个外邦人，路加是一个外邦人，不是犹太人，所有的作者就是路加。路加因为他是一个外邦人，他从外邦人的眼光来写路加福音，基本上跟马太都不太一样，好，不太一样。所以呢路加写了很多，他也是一个医生，对不对？所以你知道血十二年血肉妇人的时候，你知道这个路加哈特别写什么？这个血肉妇人写怎么样？这个妇人在医生的手里花尽他一切所有，他讽刺他自己，对不对？他在医生的，像我这样的医生的手里呢，他就用尽了他一切的钱，病还没有医好。所以你知道他也在讲他做医生也是有限制的哈。所以我们看到路加他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他写很多，我们到了路加福音会讲很多跟别人不一样的，跟别的福音书不一样的，就是呢路加是写 这个对象。所以我们知道，既然耶稣是一个全然的人，所以你有没有看到路加的家谱是从谁开始的？是从亚当开始的。那亚当的这个开始的家谱跟由马太福音的家谱基本上是不一样的。马太福音的家谱是约瑟的那个家谱，路加福音的家谱是玛利亚那边的家谱，你知道吗？是不一样的家谱。而且你知道玛利亚的父亲叫西里，你去看那个第三章，路加第三章，西里就出现了，就是玛利亚那边的家谱。所以我们看到两个家谱不一样。而马太的家谱是从犹太人的祖先亚伯拉罕开始的，然后呢，路加的家谱是从人类的祖先亚当开始的。所以我们看到，因为对象不一样，写的主题也不一样。约翰福音就不一样了，约翰福音是写给谁的？是写给后来信耶稣普天之下的人的，所以包括我们这些人。所以有时候我就会鼓励弟兄姊妹说，如果你要读一个慕道的人，我会鼓励他读约翰福音。那约翰福音的时候呢，他会遇到很多困难，因为呢很多东西是比较深一点，但是我会鼓励他。我就会怎么做呢？我说当你读到这个，你从约翰福音开始读起的时候没有关系，你如果不懂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我都会叫他夹这种纸片你在哪里读不懂，你就把问题写下来，夹在你那一页不懂的那一页，你就夹在那里。然后呢，下一次呢，等到教会有查经的时候，教会有查经的时候你就把这个问题带出来，然后呢问大家，等到合适的时候问大家所以呢，我就说怎么样，我就说这样子可以帮助他明白。那约翰福音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他是借着相信进入永生。而且你会发现约翰福音的相信全部用动词的形式出现，98次出现98次，全部用动词的形态出现了在约翰福音里面。而我们来看一下约翰说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然后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三节说什么，尼哥底母跟耶稣的对话，耶稣说什么，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这好，那我们就来看了，到底用了这么多的名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不好。好，我们看一下马太、马可、路加呢，他就会讲到得救，就讲到承受永生，就讲到进神的国。哎，怎么出现这么多名词？好，我们来看一下路加十八章，我们先跳到路加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路加十八章，因为我们现在是在建立那个骨骼建立那个架构，所以我们会在福音书里面跳来跳去的。十八章十八节有没有？好，十八章十八节这里面有很多东西我暂时不讲，我们到了路加的时候会讲。好，十八章十八节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听见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啊！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就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好，你们看到刚才那个官呢，说我怎么可以承受永生？耶稣说怎么样？进神的国。门徒说，那这样谁能得救呢？我问你三种人讲三种不同的词，讲的是同一件事情，你知道我意思吧？好，记得吗？一个是官说承受永生，耶稣说进神的国，门徒说得救。好，这三个我们最常用哪一个？我们最喜欢用得救，对不对？那其实我跟你讲，跟进神的国是一样，所以我等一下会讲神的国如果今天晚上没有时间，我们就明天讲什么叫做神的国。而这个神的国 关系我们信仰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如果我们不懂得那个关键，我们基本上信仰会混乱的，啊，会混乱的。我们明天会花一点时间解释神的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哈，我们最喜欢用得救，其实进神的国也很重要，然后承受永生，啊，我们也用。好，到了约翰福音以后，它变成重生跟从水和圣灵生的，我们也很喜欢用重生，对不对？啊，你重生了没有？你是不是重生的基督徒，对不对？我们会用这个哈。好，那从水和圣灵生的，哇，那很多灵恩派喜欢这个了哈，从水和圣灵生的。还有呢，有一个是什么？血。哇，有一次我在一个宣教工厂，有一个年轻人就一直跟我辩，他说：“牧师啊，水跟圣灵不够了，还要加上血。”哇，我说圣经没血啊，在别的地方可能有写这个血，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不不不，我觉得一定要加血。哇，那没办法了哈。我说哈，圣经有的哈，我们就要好好仔细。如果我们没有整个系统的认识，我们常常会自己加一些东西或减一些东西的。其实我们看到这个是这个就是整个框框哈。好，我们来看一下，既然我们要讲第一个问题，就是不明白神国的道理或是天国的道理。好，那我们来讲什么叫做进神的国，什么是进神的国。好，进神的国就是什么呢？就是神借着圣灵在我们信主的那个时候住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人的心中掌权作王，管理人的生命，改变蒙恩罪人的生活方式，使他享受神管理之下的福分。哎，光是这一句话我们就用一辈子学不完了，对不对？光这一句话就一辈子了。好，我们再讲一遍哈，借着圣灵的内住，就是当我们，这是在约翰福音14章16节，当我们信主的时候，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从水和圣灵生的，水是外面的印记，圣灵是里面的印记。当圣灵内住以后，约翰福音讲就永远不离开了。而且我们不但有圣灵的内住，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天使的。哇，就很惊讶了哈，都有天使的。你去看哈，你去看这个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你们每一个，我们每一个人信主的身上都有天使。你去看希伯来书1章14节，天使是服侍的灵，服侍谁？服侍神的儿女。所以我们身上都有神的天使。而且你知道哈，马太福音18章第10节讲哈，不要让最小的一个小子，一个弟兄跌倒了，因为他身上的天使常常到父面前去报告的。所以我常常我就会彼此提醒说，弟兄姊妹，你的天使当去神面前报告，你希望他报告好的还是不好的？他说：“主啊，我服侍这个吼，哦，每一天都睡得好晚，晚上打电动到打到3更半夜哦，哦，早上都爬不起来哦，哦，上课也不去上，然后呢，这个主日崇拜都迟到，有时候都不来了。我问你哦，这种天使到上帝面前去报告，你觉得好不好？”哎呀，你服侍的人那个叫什么名字啊？对不对？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天使的。但是我不多强调它啊，只是说我们是神是何等的爱我们，不但有圣灵的内住，而且差遣天使服侍我们这些神的儿女啊。在人的心中，神要掌权做王的，而且要管理的，好像今天神创造了他还要护理，你知道吗？神救我们了，他还要管理，这是一个观念嘛哈。而且呢，要改变我们蒙恩罪人的方式，以前的生活方式跟信主以后的生活方式，神要借着他的内住来改变，借着他的管理使我们的生活方式改变了。而且不只是改变啊，有的人一讲到改变，哇，好像很痛苦，对不对？不，神要我们享受他在管理之下的那种福分，被他管理的那种生活方式呢，是要拿来享受的，是要来享受的。不是拿来好像苦行僧是受苦的，不是的，神是要我们来享受。有一次我到东京去的时候，我那个大儿子刚好我们出去宣教，半路我大儿子大学毕业了，好几年前，我就是说哦，那既然大毕业了，我们就来犒赏一下哈，辛苦了哈，我们叫他东京5天哈，我们全家去东京5天。那我到东京，我们跟旅行团去的时候，我们到有一天呢去 shopping 的时候，我们进到一个书店里面去啊，进到书店的时候呢，奇怪，闻到一个霉味，发霉的味道。但是仔细一看哦，这书店的书都是新的，而且都是有什么DVD 片啊，挂那个CD 片的， 哎，都是新的，怎么会有霉味呢？后来我们再仔细这样绕了一圈，哇，我发现一件事情了。原来在书店里面有一个年轻人，哇，那个衣服啊，一看就知道很脏了，而且一靠近的时候呢，都有一个味道。再仔细一看，哇，书店的人跟他保持大概5公尺的距离，结果他一动的时候，全部书店的人就跟着动，哎，不敢靠近嘛，你知道吗？哇，我在那一瞬间突然悟到一圣经的一句话，就是呢，在以弗所书第4章讲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跟你讲哦，老实讲，我神学院毕业的时候，老实讲对圣经的话没有那么明白的，真的。如果跟我现在比起来，大概只有知道20%而已。但是那个底子打好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想到，很多时候我对神的话语的认识是在牧会当中才认识的。那我就在那一刻我就牧会，我说哦，主啊，是的。我说你看这个年轻人哈，如果他衣服哈一天不换，一个礼拜不换，一个月不换，你说他的衣服怎么样？不但旧了、脏了，而且什么臭了，对不对？我突然之间明白说，主啊，你叫我们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原来这是一个换衣服的动作。我问你哈，换衣服的动作是多久一次？要不要天天做？天天做嘛，对不对？有没有人你今天来这里聚会，回家又穿这个一躺就睡觉了，明天起来还是这一套？有没有这样子的？有没有？没有嘛。你如果是一个正常的，你一定要回去就要换嘛，哈。我后来突然之间明白了啊，主啊，你要我们怎么样？原来生命的更新是天天的，这样你明白吧？原来生命的更新是天天的，神要我们天天做这个动作，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我想你脱去穿上，脱去穿上，20年了，你生命还改不改变？一定会改变的。你不要说20年，1年之内就可以看到改变了，对不对？只要你天天做的话，所以我就在思想，我们的生命怎么让它天天的更新？主耶稣就教我们哈，借着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要脱去旧人，穿上。保罗这样的经历到，好，所以我们看到哈，让神来掌权，并且管理，甚至改变生活方式，让神作王统治，那就是神的国临到了。意思就是说，今天像我们去西伯利亚，西伯利亚有一个人，他接受了主，圣灵住在他里面，而且他回应了神的救恩，然后呢，他的生命开始改变，生活方式改变了，而且享受神的恩典。我们就说哈，神的国就临到了西伯利亚，好不好？所以我们就看哈，原来神的国不是一个静态的国，不是一个像美国、像加拿大这是一个固定国界的国，它不是一个静态的，它是一个什么？它是一个动态的国，好不好？它是一个动态的状况，所以它一直在变的，天天在变的。哪一个地方信主了，那个神的国就变了，而且那个神的国会跟哪里有一个人愿意被神生命来被神管理啊，全然的在活在神的管理之下，享受神的那个国就临到了那个地方。好，我想我来的时候我跟同工商量一下，就几分钟给大家问问题哈。那我们今天晚上基本上到这里哈，我们明天再讲神的国，因为花很多时间。好，有没有问题？今天你想问的，就是说到目前为止你觉得有一些困难，你不能明白你想问的，有没有？我不知道这样讲可以明白不？大家可以跟得上吗？这样听得懂吗？明白？可以哈？可以接受吗？好好，可以哈？有没有问题？可能突然之间你想不出什么问题了哈，或者是说你有一些问题，你也可以写纸条，好不好？明天早上来你可以写纸条，你不想知道，你不知道让人家知道你是谁啊，那你可以用写纸条的，好不好？好，那我明天如果我能够回答，我就尽量回答；如果不能回答，我就回去找资料，好，能够回答你。好，我们一起祷告好吗？天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因为你在我们还活在黑暗的时候，主啊，你就差遣你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来到世上，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拯救，进到爱子光明的国度。主啊，这样的救恩是我们无法了解的。主啊，我们本都是罪人，但是你在这么多人当中验中了我们，把救恩赐给我们。主啊，这样的恩典是我们一辈子感恩不尽。主啊，当我们 在这个周末重新思想你的救恩的时候，我们只能从心底深处来赞美你，来荣耀你的名，因为只有你的名被高举的时候，才能吸引人来归向你。主啊，愿你的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被尊敬被敬畏。谢谢你在我们西雅图台语教会兴起这么爱慕你话语爱慕你生命的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同心聚在你自己施恩的座前，在圣灵的带领和管教之下，让我们说的和听的都同得益处。谢谢主你今天晚上的带领，圣灵保惠师赐给我们的悟性，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把明天一天整天的时间交在神的手中，神啊，愿你吸引我们，也让你生命活现在我们的当中。谢谢恩主带领我们回去的路满有你的喜乐和平安，使我们因为你的话，我们的心里火热，像路加二十四章以马五十路上的那两个门徒，他们说听到神的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而且我们相信主你在圣经所说的，你的话说出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愿你的话进到我们生命里面改变我们，使我们爱慕你。谢谢你赐给我们平安的路，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先讲这四种，我们看一下哈，我给它 highlight 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下一章。好，有没有看到颜色不一样？哦，看起来好像都一样。哎，哦，再下一张，再下一张，对不起，下一张。哦哦，有颜色不一样，对不对？好，我们看一下，为什么我把它颜色弄不一样呢？好，我们看一下，他说第一种是什么？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是谁啊？就是撒旦嘛，哈。那恶者就来怎么样，把所撒在他心里的就夺了去，意思就是说他根本还没生根就怎么样，就被夺去了。好，那恶者就是魔鬼哈。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当福音的种子撒出去了，谁把第一关了？恶者把第一关哈，他不愿意人家听见福音的，所以呢他是第一个把关的。好，第二个，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怎么样，人，人听得到哦，听得到咯，有机会了哈。然后呢当下欢喜领受，只是因为心里没有什么，没有根。好，这里面我有两个字，两个字我特别把它 highlight， 就是一个是石头，一个是什么，根。我们等一下会处理这个，因为这些都跟前面四个问题有关系的，好不好？一个是石头，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根。他说不过是暂时的，即使未到遭了泛滥，是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好，第三个是什么，撒在荆棘，荆棘很重要，所以我把它又变成绿色的荆棘里，就是什么，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第四个是撒在 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一百倍的，有六十倍的，有三十倍的。好，我们看到哈，红字里面你们发现哈，哎呀，我们常常把生命不长进啊，把这个人怎么样啊，都怪做撒旦，对不对？其实撒旦有一点冤枉哈，人要不要负责任？要，而且要负怎么样，大部分的责任，你知道吗？要负大部分的责任，不要全部都怪撒旦，撒旦会很冤枉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那我们看一下哈，你有没有注意到有一个字常常出现，我没有 highlight 的，听，对，听出现好多次，对不对？好，所以我们看哈，在教会里面看你怎么听，好，看你怎么听。那有的人听得进去，有人听不进去哈，看怎么听。我们到了路加的时候会讲这个。你记不记得耶稣有一次啊，正忙的讲道的时候怎么样？哇，门徒来报告了，耶稣啊，你的妈妈带着你的兄弟来了。耶稣马上反应，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有没有记不记得后面那句话很重要、哦、是谁呢？就是呢，凡怎么样听见神的道而去遵行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就是你的母亲，就是怎么样，你的兄弟。哎，耶稣有时候讲这个跟妈妈讲话好像不太礼貌哈，有没有？ 约翰福音有没有？约翰福音第二章的时候，迦南的宴席有没有？啊，这个酒用完了，因为你知道他们的啊，犹太人的婚宴是一个礼拜的嘛，哈、啊。结果呢，用完了以后，他说：“哈、哦，你去找耶稣好了。”哦，耶稣讲那句话：“妇人，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哈、啊。哦，好像说妈妈那一天怎么变成陌生人了，对不对？哈、啊。我们中文圣经翻的都很客气啦，你知道吗？哈、啊，都很客气的。母亲啊或怎么样，其实原文是讲妇人哈。你知道哈，像这一些都是很重要的时候，都是很重要的时候。耶稣讲那种话的时候，都是好。你知道哈，当他在忙着讲道的时候，他说怎么样？他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就是那听见的。好，接着哈，你去看了在哪里呢？我翻给大家看哈。你知道这个听太重要了，我们来看一下哈。先跳到路加好不好？我们先看到路加。路加的第八章，当他第四节讲完了撒种的比喻，第九节开始来解释撒种的比喻，结果他正在忙着讲道的时候，突然之间怎么样？你母亲和你弟兄站在外面要见你。他说什么？谁是我的母亲呢？谁是我的弟兄呢？就是那听见什么神的道而遵行的人。好，接着以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什么？当他们到海里，加利利海面上去走的时候，风起了浪，对不对？耶稣怎么样？他们就很惊慌，就叫耶稣，又惧怕又稀奇，哈，稀奇什么呢？耶稣说怎么样？他说怎么样？他说风和水都怎么样？都静了。他说怎么样？他说，耶稣怎么讲？你看哈，第24节，门徒来叫醒耶稣说：“夫子，夫子，我们丧命了。”耶稣听了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大家都很惊讶，这到底是谁呢？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都怎么样？听从他的，对不对？好，到了呢，我们看到下来，下面就是葛拉森那个被鬼附的，有没有？我们这个都会走过一趟哈，在我们这一次上课的时候都会走，如果时间容许的话哈，如果讲快一点应该都会讲到。好，那我问你哈，那个鬼哈是一个什么？是一群，对不对？那一看到耶稣就害怕了哈，然后呢，耶稣要把他们赶出去的时候，他们最后就附在什么2000头猪的上面，对不对？连灵界都听他的，刚才是自然界听他的，现在是灵界听他的。后来你就跟着讲哈，你就看到怎么样？有一个血肉的妇女，有没有12年血肉？结果呢，连生理界就听他的，耶稣医治了他12年的血肉。后来跟着一个12年的独生女，是管会堂雅鲁的女儿死了。结果呢，耶稣就把她叫她从死里复活，连生命界都听她的。你有没有发现，所有的都听她的？自然界、灵界、生理界、生命界，所有的都听她的，只有人敢不听她的。所以呢，人最大胆了，对不对？哈，人最大胆哈。你还记得圣经有讲说哈，你们信神，魔鬼也信，却是什么？却是战兢了。他认识真神，所以他战兢。魔鬼认识神是100%，我们认识神是30%而已。而他越认识神越战兢，对不对？啊，我们30%的认识神，不怕上帝。好，所以你有没有看到哈？听这一字很重要，到底有没有听进去？好，到底是怎么听的？好，怎么听的？自然界都听他的。那我们人敢不听他吗？所以我们看到听是很重要，是怎么听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我们看一下这四种现象，我们来把它综合一下。问题出在哪里？因为这个跟前面的四个，我们所说的四个教会的现象是直接有关系的。问题出在于对福音的反应，对福音的反应。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我们刚才跟那个我们的负责同工说，我们中间休息一下好不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我不知道这样速度可以吗？是不是太慢，还是太快，还是快一点？啊，有一点慢，有一点快。好，我们休息五分钟好不好？